上一集听到了就是采桑加入 TFT 所办过的各种活动跟一些创伤经验，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安婷来分享她对于在 TFT 办活动这件事情有什么她的经验跟想法吧。好啊，那刚刚就是聊完了就是我加入 TFT 来第一次办的活动，那我也好奇就是安婷，从安婷的视角啊，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毕竟有些活动也是你经手然后就是行塑而成的，所以对你来讲
你很少叫我安婷题外话安婷是谁
啊不然嘞，老板
忽然客套，我怀疑何泽昌这么忽然这么客套是因为就是想到 TFT 办活动不管是何采桑或是其他人就是应该都会想到一些关于我的一些有点荒谬或者是有点诙谐的一些影子
原因是有点爆裂的
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办活动并不是只是一个行政工作，或办活动是就是掏心掏肺在办
好来啦来啦说说看你有什么你觉得其实很满意或者很成功的活动经验。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那个活动会提的，就是一个活动有时候它真的很难定义它完全的失败或完全的成功，
对，
但是我想讲的是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满足的活动经验，像刚刚提到的这音乐会募款音乐会是比较对外型的活动，但是对我来说有另外一种 TFT 每年都会办然后是比较小型的一种针对特定的利害关系人深度互动的一些活动，对我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大型的对外活动这样子。举例来说有一个活动每一年我们都会办叫做启程仪式，差不多是每年八月的时候。启程仪式其实是启程这个词有两群人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里面会启程，一群人是刚刚进来我们里面经过第一个暑期培训然后即将要开启他两年旅程的这一群新的老师，他们会启程他们的两年旅程嘛。那但是有另外一群人是完成这个两年旅程的我们即将把他们叫做 TFT 校友，他们要再启程，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这个英文的毕业典礼叫 commencement 的这个概念，因为 commencement 其实英文的本意是开始的意思，它是毕业典礼可是它是一个开始，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启程有双启程，就是即将要开始两年旅程的跟即将要从两年旅程毕业开启一段新的旅程的校友，所以这个活动大概每一年就是这两群人加上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完成两年的包括他们学校的可能校长啊其他的学生啊就是在家长啊就是在现场两年旅程当中陪伴他们参与的，也包含不管是新的老师或即将成为校友的老师他们的重要他人非常重要的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对，那所以这是我很喜欢或者说每一年都很重视的一个活动。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活动也是每一年会办一次的但针对一个稍微不一样的族群，我们叫做感恩参会，这参会通常过去是办在过年前后，但去年疫情关系我们也可以挪到暑假来办，那这个感恩参会特别会邀请的对象是我们的一些捐款人，特别是长期支持的一些捐款人或者是企业，那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吃一顿饭，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很多其实我们的捐款人平常大家也都忙所以其实一年一次当面互动的时间就是这个感恩参会的活动，
很宝贵的时间。
对，那同样的道理其实对我来说启程仪式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老师的重要他人或者是我们很多学校孩子他们齐聚一堂就是面对面的一年最重要时间可能也就是这个启程仪式，所以这两种活动对我来说是我每年都很重视而且会觉得很满足的原因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我认为这个使命要达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假设上面，就是说这些互动本身并不是只是为了一个烟火式的一个互动，它其实是回到说我们作为一个温柔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包含跟这个使命相关的每一个利害关系人，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活动都是社会运动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些利害关系人平常可能线上联络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在各地努力，当我们实体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个运动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感受到他们作为这个社会运动一份子的重新被连结甚至被深化的这一个信念跟认知到自己作为社会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子的这个角色，因为这个预设所以在活动设计上面我会觉得 有很多常年执行下来已经变成 TFT 的小传统，可是回到当时候的设计，其实会觉得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你想有举两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启程仪式有一个从第一年开始，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活动作为社会运动中间一个很重要推进者的这个角色时候的，换句话说的一个活动设计的要求是，每一个会来到这个活动的人都必须在这个活动期间有一个时刻是站上舞台当主角的。那这其实是一个，如果你想象一般的毕业典礼，不是一个那么合理的预设。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你参加过毕业典礼的话，假设你是家长或是你是亲友，你大概就从头到尾坐在台下拍照啊、欢呼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从来也不会预设说，哎，我上台要干嘛？但因为我们预设它也是社会运动很重要的一份子，
对，
所以比方说像我们的启程仪式。他一段接一段的这个环节有，我们会有陪伴老师两年的孩子代表，孩子的家长代表，甚至是部落的耆老的代表，或者是说我们会有校长的代表，会有老师的父母亲或重要他人的代表，我们有老师自己，甚至有带老师的我们的后勤人员的代表，这一些人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会有一个时刻是站上台，现在他是主角。有些人他不会讲话，但是我们最后都会确保他，比方说没办法讲话的人，比方说重要他人的话，我们会赠送他一朵花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他是主角，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这些老师没有办法在第一线这么专心的把这份使命做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贵宾，他们就算讲不到话，他们会有一个时刻是上台颁发我们 TFT 的信物，是我们的安全帽，因为他也是传承这个使命的一份子，所以透过这个实际的体验跟参与，其实它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吗？因为从座位的设计到节目的设计，要 rehearsal， 然后，但是就是每一次我参加完都很满足，因为可以看得到这个社会运动从一个切角很具体的呈现在这个活动里面，每一个参与过的人离开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每一个人给我的回馈也好，他们再一次意识到，天哪，他也是重要的，然后他这个社会运动需要他。感恩参会也是一样，就是说举两个例子，感恩参会里面有个环节是，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参加过任何的参会的话，通常前面可能有个舞台，舞台上面可能有个主持人，然后任何的节目啊致辞大概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去进行，可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捐款人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只是外围的人员，他们是这故事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希望故事成为这个感恩参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元素。那故事呢，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教师现场第一线，那可是很多捐款人没有办法去到第一线，所以我们就把第一线的故事尝试要有深度的还原到这个感恩参会的现场。那不是说我们要演出戏啦，而是说我们希望透过比方说有一个设计是每一个感恩参会的桌子上面都有至少两个到三个 TFT 的老师或校友，每一个老师或校友都会准备照片，他们觉得有感的，然后他们在第一线的照片，然后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轮流就是讲故事，那我们捐款人第一次来都会觉得很讶异，因为他没有想过他可以这么有参与感，那因为他坐在他的桌子旁边，所以当他对故事产生兴趣想好奇追问的时候，他甚至是直接可以就是双向的互动，甚至有的时候这些故事不会只停在分享而已。像有一个捐款人，他第一年来参加我们的感恩参会，听到有一个老师分享他一个孩子因为家庭的状况还有一些身心的状况，所以他会下意识的就是去拔他的头发，然后以至于他
孩子会拔
自己的头发，在压力大的时候，所以他头上其实有一小块是被他拔光的小小秃头的区块，那当然在老师的陪伴之下他越来越复原，头发慢慢长出来。我们有一个捐款人，他就是自己也是很辛苦的家庭长大，然后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立刻问这老师说，我跟他的成长经历很像，我曾经有类似的行为，你觉得适不适合我跟他成为一个笔友或是一个大哥哥，那老师觉得其实很好，所以这一个捐款人每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甚至亲自拜访他，然后后来这孩子小学毕业后持续跟这个捐款人保持联络，所以这个捐款人就真的更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概念是一样的，不管是启程仪式也好或者是感恩参会， 我很满足于看到说大家真实的体验到这个温柔的社会运动包含这么多人，那 因此就是每一个活动的参与者没有人是客人、嗯、每一个人都是
局外人、嗯、
都是主角，可是这个概念不是那么简单的，透过一些活动设计甚至工作人员的 mindset， 因为大家预设说餐会、就是有客人嘛，
对、
那客人需要的就是说餐点很好吃吗，或者说服务很好吗，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嗯、老实说当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得很精彩很深入很双向的时候、嗯，有时候捐款人会入迷到就是忘记吃晚餐，他根本不记得这个晚餐好不好吃，他记得的是他带走的是那一份参与感、那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回来、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份子、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活动带给我满足的原因刚刚我也提了，那确实就是对我来说办活动就掏心掏肺不是只是为了讨好任何人、可能也出于 TFT 这个组织对于活动的预设长什么样子、
那我有个好奇、就是你怎么思考故事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些活动里面好像很多故事会被讲出来、那我们怎么思考故事这件事情的价值啊？
我觉得故事的价值是因为第一个它是真实的、它、或者说有时候故事可能比方小说故事，但我们不会讲小说啦、但是任何形态的故事他都是真实的人、可以去投射也好或是觉得有参与感的故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在听故事后觉得我们身历其境或者是跟我的跟我的生命产生连结、所以我觉得这是故事的力量，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不是虚拟的故事但当然虚拟的故事也很多时候有力量、也是类似的原因、所以我第一个假设是说故事是有力量的，因为它可以跟人产生连结、换句话说就是第二个点就是说刚刚一直提到活动设计，既然故事的力量来自于连结，那我们就要让这个连结是活动设计的一个很核心、如果我们反而让活动设计变成是去忽略了甚至断裂了这些连结可以产生的机会，比方说我们从头到尾就让这些人在台下听完我们讲完故事、它是没有互动的、那故事本来可以产生的连结没有办法这样去产生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可惜、没有去发生这个故事应该要可以产生这个力量、这样子、
那我有好奇哦，就是如果那些故事本身是真实的、某种程度它也不是你可以操控的，因为这是很多人他真实的生命经历、但我们其实在刚讲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谈到一个概念就是 rehearsal、彩排、特别是比如说从我的视角啦，就是安婷非常爱彩排，不是说
我没有很爱好不好如果我人生现在有很多时间我也不会一天到晚去彩排
好，如果
它只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不论是哪一个活动然后不论办了第几年，其实在活动一开始、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活动现场的话，
彩商视角
一定会看到有一个人呢在会场就是无限的走来走去感恩餐会有很多餐桌嘛，上面都有很多名牌，那我最常看到刘安婷在感恩餐会开始的前半小时他一定会在每个名牌跟名牌之间来回走动瞧一下瞧一下然后我每次都想说到底在瞧什么所以我的好奇就是对啊，到底在瞧什么，为什么在明明已经办了好几次然后你已经很熟悉、你的脑中也可以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还是会想要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做这样子一个最后的彩排吗，或最后的准备吗？
对，我的譬喻是说就是假设每个故事都是一颗钻石、那大家知道钻石其实就是很亮嘛，但是其实因为我听过一个钻石的算是叫什么雕刻切割师傅在描述一件事情，是说每一颗钻石尤其是野生的钻石不是人造钻石，它其实就是它的构造都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有指纹一样、每一个钻石的构造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每一个钻石最亮的那个点也不一样，同样一颗钻石你用某个角度看它可能是暗淡无光的、可是它换一个角度看它是同一颗钻石哦，但是那个角度光打下来哇它就是一个无比闪耀的钻石、所以对我来说其中一个不管是故事也好或活动也好，我不是想要去捏造一个不真实的东西，而是我想要帮每一颗钻石找到它最闪耀的那一个角度、这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个角度，因为活动是一个有限时间的、我们尽可能把那个最亮，也不是说它要最成功或者是所谓的最戏剧化，而是说它是一个最可以产生连接、就是最能够去发挥原本我们希望它发挥目的那个角度是什么。
对，
所以它并不是只是说因为故事 比如同样一个故事，你可以讲一分钟，讲三十分钟，可以讲三个小时。它并不只是说故事的这个结构而已，包括你刚刚讲到的，为什么我要去调名牌？就是工作人员看到我调名牌，他们就是我之后就是聊天，他们说是不是因为就是说，你想要把重要的人排的在重要的位置，不重要的人排在不重要的位置？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我。当我在调这些名牌，谁要坐在谁
旁边，调座位的意思，
对，就是谁要坐在谁旁边，老师要怎么交错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心中想的东西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连接可以最快的最深刻的去发生。比方说我会去想这个老师，比方说这个老师他在加入 TFT 以前是在外商工作的好了，那刚好这一桌我们安排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外商代表的这个捐款人，我可不可以让他坐近一点，让他们从他们的相同点开始对话起。所以这是我会想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会想说，这两个老师的故事是很相近的，那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分散跟不同的人讲话？因为一样的故事两个人重复讲，其实他们的光芒可能就会互相的盖住，没有发现他们独特性。所以我会想要让他们去不同的地方，让不同人听到这种类型的故事等等。所以就是我在想的时候，是在想这个东西。那我最后提的是说，我觉得我也听过一个让我很深刻的概念，是说连结当然有不同的层次，有一种很深刻的连结的感受是被记得的感受。为什么记得这么重要？比方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男女朋友好了，为什么记得这么重要？比方说就很多人说好感动哦，男朋友送我一个，有一次我经过一个什么店，然后我只是讲了一句话说我好喜欢这种东西，然后他记得，所以他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去把那个东西类似的东西买来，他说他永远都记得我最喜欢的颜色，或是他永远都记得我我们就是在某个地方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记得是有力量的，当你觉得你被记得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被重视，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关系是更深刻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也在想办法让每一个就是进来的人，不管他是第一次进来或者是他是第 N 次进来，他有某个环节是可以比较深刻体会他是被记得的，他是被惦记着的。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做功课的，所以你需要去，如果是来过的人当然就是记得说，比方我刚刚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或者是他的喜好是什么，甚至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如果想记得的话，就是有一个一开始大家觉得很龟毛的环节，是我会请每一个在那一桌的老师，我甚至花时间跟他们介绍，我会请我或者是其他像我们那个对外关系组的伙伴，一个一个去介绍每一个要来的人
的故事，
然后请这个要同一桌的老师写一个个人化的卡片，谢谢他今天坐在这个桌子上跟他互动，然后把他所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一些背景放在这卡片里，让他觉得真的是被记得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最后一个是故事延伸起来到关系的程度，就算第一次走进来的人他怎么样被记得，他走到这里都是出于一份关系，那他离开的时候这份关系是不是可以更深化的。大概这几个点是我想到故事会想到的。
那我有另外一个好奇，因为有一些环节，当然从我的视角啊，有些环节在我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设计进去了，所以有个好奇是有一些环节其实不一定透过故事，它也不一定透过像有个环节我很好奇，比如说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重要的捐款人，我们贵人去帮我们的老师戴上安全帽，这个
说启程仪式的时候，
对这个动作，因为它本身在这个瞬间是没有讲话的，它是一个动作。那相较于我刚刚问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环节是关于故事的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受帽的动作？
对，一个活动当然有它的一些实际上的限制嘛，比方说像我们启程仪式，我们的老师加上重要贵人加上一些贵宾，大概其实都超过300人，虽然是对内活动但是也不小。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想象说一个很线性的想象说好，所以我每个人都要当主角，因此每个人都要上台至15分钟，我们一天都不太够用，
那就是一个宿营等级了，要过夜那种，
那活动体验也不会很好。
对，
所以并不是很线性的说好每个人都要当主角，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一样形式，一样时间长度，一样的一个参与方式。所以你怎么样在活动的限制里面去尽可能达到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对我来说受帽是其中一个这个环节的设计。我可以先讲两个，一个是它前情，大家不知道我们听过就是为什么 TFT 的信物是一个安全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第一个派出去的先锋老师7年多以前，就是那时候他还是台大某系机械系刚毕业，然后刚好人高马大的就是 190几公分、嗯、然后他被派到被美合到、台南的乡下盐水附近的一个、小村落，然后那个时候他自己就做了一顶安全帽，上面就写着为台湾而骄五个字、嗯、然后呢刚去的时候呢毕竟为台湾而骄也才刚成立，没有人听过这个组织、嗯、没有人甚至听过这个词然后又看到一个就是真的就是从各种角度都格格不入的人，长那么高然后
骑着一台小绵羊到处
对，然后问了一下说台大毕业，然后台大毕业了不起哦
来这里干嘛
来这里干嘛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观望着这个人、嗯、格格不入的人要做什么、嗯、那后来长话短说，就是这个老师他当然他该学的教学技术啊等等就是都有不断的在精进、
嗯、
但是其实真正对我们来说更关键的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领导者的风范，因为我们一直说领导者不是位阶，但是领导者不是位阶的话是什么、嗯、以这个菜鸟老师来说、嗯、他不仅在学校菜，他在社区也菜，他各种菜、嗯、可他为什么可以即使这么菜还是一个所谓的领导者、嗯、因为领导者是可以带来改变的人，带来改变的第一步是你要先去就是认识自己之外，你要能够去创造连接跟信任，所以他其实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每一天下班之后跟社区跟不同的家长透过不同的机会去谈话、嗯、创造连接，创造彼此理解、嗯、那从这些彼此理解里面长出改变的很多的基础元素跟同盟关系、嗯、所以最后就是他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笑他说他有个绰号叫盐水周杰伦，因为他出现所到之处都非常受欢迎，然后就是婆婆妈妈一直想要帮他介绍各式各样的对象啊，然后戴那个安全帽好像听说买意面都可以打折啊那所以我们每一年其实光是我们在传承这个安全帽的时候都在讲一个故事，嗯，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需要被记得的故事、嗯、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是寿帽的环节、嗯、因为帽子、
就是、安全帽本身就充满了故事，
充满了故事，对。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为什么要让贵宾他其实没有办法致辞但上去有这个寿帽的动作，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认真去看每一个寿帽环节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我最喜欢观察的是就是这些贵宾被叫到名字的时候的那种开心，因为很多贵宾啊，有一些贵宾他可能头衔叫董事长、嗯、他被叫到蛮不意外的，因为董事长通常都被唱名到、嗯、可是有些人他可能 他没有什么厉害的头衔，他可能是长期支持我们的一个国小老师、嗯、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某个企业的专员都可以、嗯嗯、然后他受邀在这活动当他被叫名字的时候，第一个他就被记得了、嗯、然后他有一个位置，嗯，所以第一个他表情通常都是惊喜的，嗯，然后上台以后当他要寿帽给这个老师的时候是我第二个喜欢观察的，因为他们四目会相接，嗯，他们两个可能本来都是陌生人、嗯、但是他们通常会有大概30秒到一分钟时间可以交流一些话， 嗯那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即使是一分钟以内的交流其实都是一种关系的连接， 嗯然后他可以在安全帽的故事之下让就是并不是只是说哎、欸、单向的致辞，那个这个老师这个安全帽跟这一个捐款人或其他的贵宾嗯可以产生一个连接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是活动设计也是怎么样在限制里面还是去尽可能回应活动的对我心中的本质，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不论是被戴上安全帽或是帮别人戴上安全帽，那其实都是一个很亲近的动作、嗯嗯、那我觉得回到刚刚安婷讲到说、嗯、如果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嗯、它就是需要很多人在这里面某种程度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嗯、概念上啦、嗯、对啊去产生连结，然后让这些故事可以发生或是持续发生，
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透过真的是分享故事来去创造这样的氛围、嗯、但有些时候其实透过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嗯、其实这样的连接也会一点一点的被就是创造出来这样子，嗯 嗯, 嗯，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东西、嗯、那我觉得好像从一开始我们在用那个我们第一次办这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司机大哥、嗯、对我们很生气，这个后面啦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学习，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说我们怎么思考一个活动它的利害关系人有谁、嗯、那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持续的换位思考，就是真的从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需要、嗯、然后他 他在乎的东西。那我觉得不论是哪一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很贯穿在里面是这个旅程的概念，就是我怎么思考经过这旅程前或经过这旅程后，就是希望这样子不同的人他体验到什么样的东西。
对，
那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坐下来真的去在活动开始前去设定一个目标，说旅程结束的那个 moment 他要带走什么样的感受，他要有什么样的认知，或者他希望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东西定出来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我们怎么样逐步的用不同环节不断裂的去设计这样的一个体验，以至于最后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我想特别就是也回应就是才上讲到这个旅程的工具，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 3D 的一个具体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很笼统的跟所有的伙伴说，哦，你要记得换位思考哦，哦，你要记得同理心哦，就是大家也不会否认这件事情，但是可能觉得每个人想象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做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旅程是可以很具体，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很多具体的旅程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从我们的我们希望他离开的时候认知什么，他感受什么，他行动什么，回推到因为他的经验是 3D 的，他并不是只是只有看到比方说展览上的展板，或者是手上拿到的三折页，他会碰到不同会跟他互动的工作人员，他甚至活动之前会收到行前通知信吗，或者行前通知电话吗，就是连这些到底要电话还是信，要用展板还是用工作人员解释，要用影片还是说我要准备小点心给他，其实每一个看起来很断裂的环节串起来的话都是他的旅程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会从一开始就是盘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接触点 touch point， 然后去把它盘点出来之后，在每个 touch point 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像安婷刚刚讲，可能是影片，可能是一封信，可能是你走进来的时候有个人跟你怎么样说话，去创造这个 touch point 它的整个连结性或一致性。
对啊，所以如果总结上才上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谈活动某种程度就谈一种改变，它活动前跟活动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改变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被有一些音架，被有一些环节让它的整体体验结束的时候是产生了认知上感受上或行动上的哪一些改变，这样子。
对啊，那对你来说呢，你觉得如果你要总结这一集，
我想总结的其实是刚刚稍微提到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 highlight 的东西，是犯错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犯错是很有趣的，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会跟自己说不要因为犯错就把犯错当成是一个罪不可赦或者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一直犯一些很同样的错误，
就可以避免的错误，
第一个它很内耗，第二个是其实真的就是至于我们要达成的目的，不管什么设计的旅程或者要创造的就是信任也好，大家也会越来越被消耗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好提到但是没有特别深入提的，其实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尤其是采商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每办完一次活动的时候，会把不管是中间的任何资料，还有我们学习，还有甚至我们犯过的错，下一次如何预防，去做很完整的一个经验知识传承。那即使下一次办活动的不是同样的伙伴，我们都可以尽可能透过这样完整的一个传承跟累积，让我们不要再去犯一样的错误。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有一天就不会再犯错误了，而是说当我们省掉一些耗在一直重复犯的错误的力气时候，我们挑战的目标可能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高，我们才有省下来的能量去面对一些真的是未知的难度更高量级更高的一些新的错误。
对，就像你可以去解锁就是下一个关卡这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那是一种成长思维，但是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我们是可以从错误中学习，然后往前去面对下一个挑战，下一个错误。那但是有的时候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要去做这个传承
就觉得好累哦。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为什么我们是这个环节，为什么这东西重要，如果没有好好传承的话，下一个人看到这一个活动的细流只会觉得好麻烦哦，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就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背后的设计脉络，或者是说我们学到什么东西等等，所以就算他要改变这个环节也都可以，可是不应该是在个断裂或者重复某些错误的状况之下。 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我想提到是说刻意的去把每一次的活动经验去收敛，而且做有效的传承，从 why 到 how 到 what， 然后让我们省掉一些重复错误的能量，去面对更高层次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可以 学习往前的一个很关键的刻意练习。嗯，
而且我很喜欢也是一句我们现场老师跟我们讲的话吧，就是如果一个经历没有经过整理或反思，它不会成为经验。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如何去做经验值的累积或经验的加值，那很重要，就是你最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反思跟整理你所经验到的，不论是刚刚讲的犯错或是所有的成功这样子。
是啊，然后最后收尾，要是我收尾的话，我要讲回到我一直提的这个关系或信任的一个概念。关系其实有不同层次，或信任有不同层次，信任当然也是一个就是说跨文化大家可能会有不同解释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分层次去看的话，老实说第一层次最基本的信任其实是一种对于彼此的一种可能叫基本专业或者是基本的一个展现出来的诚意的一个期待值吧。比方说如果我们之前讲顶台风，如果你走到顶台风，你基础你可能你本来没期待太多，但是你至少希望说走到一个餐厅它的东西是好吃的，然后它的环境是干净的，那如果连他这个基本的专业都没有办法达到，他可能啊不好意思，我们这次犯错了啊，就是我们这次小笼包不好吃，但是你下一次来应该就会好吃了。可是一次两次其实很快那个基础的信任就没有了。那更高层次的，我刚刚说你被记得，或者说你其他的就是互动的连接，这些连产生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回到信任这个概念，就是第一层次我们为什么这么要求，比方说甚至名牌绝对不能印错字，如果是手写的字要能够好看或者是每一张卡片不能放错位置，就是连这些细节都要去注意，是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最基础的对彼此的专业诚意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谈更高层次的信任跟关系的深化，那活动到最后对我来说每一个来活动的人都是因为有一些关系才会来，我都希望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关系这个信任是更深刻的。那用一句话稍微小结的话，我一直带走的是说信任这个概念很 tricky 啊，因为信任建立蛮困难的，它花很长的时间，很复杂或是很高层次多层次的一个想象，可是要破坏是很简单的。
同意。
所以就是我们这么小心也不是因为有强迫症而已
虽然你有啊
我有我没有否认对，但是不是只是为了完美主义，而是说我们小心翼翼经营起来的信任，它是我们的温柔社会运动的燃料基础。没有这些信任就没有社会运动，就没有我们的使命。对，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源头来看的话，我们所要求的每一个事情它的意义才会比较清楚这样子。
今天其实谈了蛮多我们过去的经验对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影响，那TFT 持续会办很多的活动，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最近昨天吧，就是我们才在筹备，就是今年这个暑假我们又要再办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在活动中间伙伴就有一个问题在问我，是说那你对于今年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期许吗，或什么想要分享的。那我在那个讨论里面我就有说，其实办了这么多活动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筹备的很努力，然后我们很想要挤破头想要去创造很多体验，但我还是要说即使经过这么多准备，你可能还是要面对一个事实，是在办完活动的当下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空虚感会袭来涌上心头。
怎么会这样？
对，
日本节目的声调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然后对，就是大家当场就黑人问号，想说如果我有那个空虚感我到底为什么现在要出发。
对，那为什么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
就是
其实他等一下我先提一下，它是并存的吧，就是说你会有一个满足感，
你也会有个空虚感，
你也会有个空虚感。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满足感一定肯定都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收到的，不论是观众的回馈啊，他们的满意啊，或者是你自己对自己成长的一个成就感。可是那个空虚感，我是说还是有一些时候你会没办法得到立即的改变的回馈。就你想要看到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哦，办完之后那种超1000个人里面有500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是那个有些时候那些改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等待的。
对，或者说你可能期待说立刻看完展览，每一个人都潸然泪下，但是没有。
对啊，所以在面对这个不是马上立即得到这种正向回馈的那个当下，作为筹办而且这么努力筹办的我们，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相信，就你要相信你所做的努力都能够为这个参与 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人产生一点改变，嗯，那至于那个改变是在你面前哭出来，还是他上前跟你说声感谢，或是没有，他就是看完这东西之后他就是默默的离开，嗯，要相信说离开之后那样子的一个种子，就是你活动里面所灌输的概念或体验，他会在他的对，他会在他的心中去发芽，嗯，那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持续办了很多活动，然后愿意持续办活动，是因为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个，嗯，那个芽长大之后那个样子是什么，
有一个短期跟长期的目标，就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期待放在立刻立即办完活动之后所看得见的改变而已，
对，
就是我们也会去追踪某种程度去看，稍微时间拉长一点，这些发芽的人可能在哪里，长什么样子？
对啊，所以具体的而言，我们会追踪，嗯。可是我觉得从比较抽象、比较 mindset 的程式，是你要有一种相信，嗯，这种就是并且那种等待，就等待这个发芽的种子会再回到你面前。好啊，那我们今天就
差不多，
对，聊很多关于活动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刺激交流，
尤其是我们的失败，希望给大家有一些价值。
对对对，好哟，那就先来到了尾声，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好评，那如果你对我们有更多好奇想跟我们聊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Teacher Taiwan。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哟，谢谢大家，嗯，拜拜
拜拜。